礼拜五晚上八点装修这档事，大家请珍惜，因为不是时日不多，因为我们未来可能未来会转型改在 Podcast 上面，因为 Clubhouse 有点退烧，所以在底下的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也真好好珍惜，也好好做功课。如果说你是准备要装修的话，我觉得这些设计师，这个六位设计师加起来可能也超过了将近100年的这个功力了，到时候如果说分享的话，对你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可以直接 follow 他们。那名牌的建材品质的保证是吗？所以如果你觉得是的话，我们说给你听，让绿设计师说给你听。当然这不代表是对，也不代表错。那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提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绿装修发展协会，我们致力在推动绿装修认证。绿装修认证简单讲，就如同18、19年前二手车有纠纷，泡水、脏车、事故车，可是后来有了二手车的认证，像 SAFE 认证、SUV 认证，避免买到这些问题车，解决了社会问题。这几年装修纠纷，尤其居家消费者对于家里装修完会不会有刚刚有设计师提到致癌的甲醛啊，甚至苯类这些致癌物会不会在家里滞留时间太长？我们绿装修认证就是在透过认证解决这些可能让家里致癌的这些问题。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那欢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我们的首席 speaker 那个宇臻设计陈忠诚总监来为大家分享品牌迷思还是品牌其实才是保证。来，忠诚。
好，谢谢五哥，然后及各位设计师及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声音大一点。
我是宇臻设计的设计师 Ivan 忠诚。对，那宇臻设计基本上我们是以一个将空间尽量轻量，那设计出一个让人可以舒适健康居住的环境，那不会有负担。那其实今天针对这个名牌的建材，它是不是品质的保证？那其实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品牌迷失。对，那套用一句五哥常说的，车子有二手中古车有所谓的认证，那一样车子的品牌它也会有所谓好坏，或者是所谓高低之差，因为品牌的关系。那其实在建材上面来说，原则上来讲其实也是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对，那但是今天我可能就是以比较我曾经遇过的，或者是曾经实际看过公司同仁们发生过的一些案例，那可能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就会比较生活化一些，那也就比较不会有条列太多有条列式的内容在这上面。对，所以如果说有可能有听众们可能听不太清楚我所描述的内容，或者是说有疑问的，其实都可以欢迎你们随时可以直接举手，或让我随时就可以马上的那个回应这样子。好，那原则上来讲，就经过其实资历其实不算多，大概就十出头而已。那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遇见的一些有关于品牌这一类的案子，其实不敢说太多，但是其实也不会太少。所以其实就以前所到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部分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针对几样的方向下去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就是功能性，基本上来讲就是有很多。应该说很多的消费者基本上其实他可能会在装修之前，那他可能会去上网或者是翻买很多的书籍，会去 search 很多的资料，那之后他就从这个功能性上面，他们会发现到说当品牌越大的时候，它的功能性或者是一些实际的使用效果好像就越强大。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跟经费在功能上面的研发，那相对的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些他们可能有的优势的部分直接凸显在广告上面，广告页面上，不管是在网络上啦，或者是在一些我们报章杂志上面，基本上大概就很常看到。那所以就会很常遇到有客户们可能一到了可能挑选材质或者在设计阶段的时候，他就直接很指明的，比如说我的卫浴需要某日本品牌或者是美国品牌的马桶，因为第一它好清理，那 纵使价格高了，让预算可能爆出了一些都没关系这样子。对，那但是有时候站在我们设计师的立场，有时候可能会希望帮客户们省一点费用，毕竟一个马桶的使用可能一天当中可能就是那短暂的30分钟4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对，那但是原则上之前就曾经遇过实际的案例，那就是有客户来，那我当我的平面图才刚放整个刚画完，我们还在讨论设计方向的时候，他就直接很直接的只讲一句话，请帮我主卧房跟我们的公共浴室所有的卫浴设备全部换成日本品牌。那我说这个都是新的，为什么要把它换掉？他说因为我们国产的这个牌子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在住的家就是在用这个牌子，它基本上来讲有许多，不要说功能性，它就有很多常常它不会大故障，就是偶尔会有一些小零件的耐用度寿命不够长，甚至于说在马桶的清理上面通常会常常的会有一些使用后不好清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决定这一次要换日本的品牌。那他的原本他整总共的预算也不过才200出头而已，那就这样子将公共浴室跟主卧房的浴室的卫浴设备整个换掉，他就可能占掉里面将近1/20的预算在这个上面去了。对，那所以说势必就会压缩到其他的一些装修费用上。对，所以其实这就会变成在功能性上面来讲，就觉得或许在一些国际大牌子上面它的功能效果或者说在一些保养上面的确的会可能比我们一些一般普罗大众常听到的国产品牌或者是2-3线的牌子来讲，的确在这部分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在旧功能性上面，因为公司大，那自然而然它在研发的经费上面就可能会投入的比较多。对，那第二个原则上来讲就是所谓的
这个品牌忠诚啊，就是我可以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想先问你一下，可以吗？
好，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你刚刚说那个品牌大，自然应该说品牌大，不敢说多好多厉害，但是稳定度应该是有一定的稳定度，对不对？
是的，没错。
大的品牌，你的意思是说，不代表说一定是最极致，它的价钱不一定等号它的品质，但是它有一定的稳定度，这样子对不对？但是，
对，没错。
但是如果说它不是没有品，它没有品牌的话，也有可能有好东西。可是是否稳定，可能要看设计师的经验，或者是说了不了解这个产品。所以有一点是在瞎子摸象，给你摸到整个大象，就算你运气好。啊，如果没有摸清楚的话，可能就会踩地雷。那大品牌不容易踩地雷，所以你是认同在这个部分功能性来讲，你是蛮认同品牌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对，没错，在功能性上面来讲，品牌的确有它的优势，
有它优势的，至少它广告打出来不会功能性，结果讲的结果跟实际上的有差到5折6折，应该不至于啦，对不对？
对，没错。
哦，这个就是大品牌的，应该说大品牌的一个优势，也是大品牌他们至少为了顾自己的品牌，他不会把它搞得太糟，
而且还有很多的功能，他会为了要让比如说后面的2-3线的牌子追不上。所以他们基本上很常都会每一年都会推陈出新这样子。
哦，
对，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汰旧换新，那个让后面要 follow 他或者是要模拟抄袭他的人可能永远都跟不上。当他模拟你去年做的东西，我模拟了之后，他今年推新的旧的东西，他还降变成6折，哇！结果你东西跟他去年一样，你卖出去就没有利润。
是，这个其实在卫浴设备上面其实还蛮常见的。
其实做生意嘛，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忧，人忧我怜，人怜我气，哦，大概就是这样。
没错，
不错，好，学到了。来第二个部分，来继续。
好，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它跟第一个有一点类似，但是比较特殊的在于说，它这个比较常见于在一些五金类。所谓的五金类，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不管是在系统门片上面的铰链，或者是一般我们用的抽屉滑轨上面来说，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讲，在大品牌上面其实它就没有真的有所谓的相对的优势，或者是所谓的那个 稳定率。我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很多的案子，基本上在室内的空间的柜子上面，为了要让工时比较缩短，同时间可以比较环保兼顾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在室内的柜子，其实现在很多都采用大量的系统柜。那系统柜基本上它上面用的西德铰链就有分很多，比如说可能是从欧洲进口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从台湾自己在地生产的，那有一些部分是从大陆进来的。好，那大陆进来的我们撇除先不要谈，因为基本上大陆进来的良率真的堪虑，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大陆的五金。那绝大多数基本上来讲都会是在客户们基本上刚到我们公司，可能在挑选系统材料的时候，通常都会问一句话说，那我们这边用的五金是从欧洲进口的，还是我们台湾在地自己生产的？那通常来讲我都会直接说，我会强烈建议我们用我们国产的就好了。
你讲的是窗户吗？
对，窗户这一类的，对。
上市公司。
对，上市公司。今天也在展场上面也有展。对。那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原则上两，第一个，就价格价就费用上面来说的话，单一颗从欧洲进口的铰链，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意大利或者是奥地利或者是德国的，它的单价单一颗的单价几乎就快要可以买到我们国产铰链的一颗半左右。对，所以就你们家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它会是一笔可观的费用。那但是就功能性上面来说，我举其中一个品牌来说好了。一般基本上来讲，我们都已经习惯，就是门片，所有门片跟滑轨都必须要有缓冲的功能，这已经是我们公司基本的标配了。那所以有一般我们的缓冲大概就会分成两类，一个就是用所谓的油压式，那这个基本上在我们台湾大宗的五金大概都是用这种油压式的。那在欧洲基本上来讲，它大概就分成两类，一个是机械式，一个是油压式。那很奇怪的是，大家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业者，应该说所谓的消费者，在网络上面摄取完资料之后，他们都会很习惯的要求说，他们想要固定的那个牌子，纵使那个牌子的缓冲它是用机械式，而且必须额外再付费去买它那一个缓冲的零件，
外挂式，
对，外挂的方式。
你讲奥地利的吗？
对啊，我已经今年在毕业了。
可是我跟你好，你讲，我先跟你讲哈，我家里面装修有一片门蛮重的，
对，
轨道吊轨的，用那个直接讲哈，那个意大利的沙利斯的缓冲，每次用两年多来，那个由木工师傅来修了三次，因为太重，最后他跟我讲，叫我把它拆下来，不要缓冲
了。
对，其实是意大利的也好，奥地利的也好，或是你说那个德国黑骑士也好。我看哦，可能过重，他们承载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问题，我不知道了。
对，基本上这个它其实单一颗铰链上面基本上它有它固定的可以承重的部分，所以比如说当真的门片很重的时候，可能在铰链上面的数量或者是在选择上面就可能要做更换。
嗯哼，
那但是因为原则上来讲就应该这样讲，这个这一块大概我就会提说它有点像性价比。同样可能我们花了120块钱，它可能只120块或是200块钱只能得到单一颗进口铰链，那加一颗背包，可是我可能已经在国产的内建的铰链里面，我已经可以满足一组柜子可能两颗甚至三颗的那个铰链可能已经满足起来了。对，那所以通常我都会跟建议客户说，这个费用可以不用特别去花，因为就功能性上面讲，两边真的差异不多。那同时间又是要再加一个所谓的外挂式的缓冲背包，那其实或多或少它也占掉了我们使用空间上面的一小部分，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建议。对，但是当客户如果说他还是坚持，他希望，因为他觉得他的稳定性很高，
大牌子，
但是大牌子，对，但是说实在的，就目前来说的话，国产品牌我真的还没有维修过。 他的所谓的脚链五金，甚至滑轨的部分也是。对，所以这部分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一部分，在小在五金上面的功能性上面来说，其实就不一定大牌子就会真的比较好。
没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质感上面，那这质感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就很常会见于一般，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耐磨地板上面。对，
讲到地
板，这个可能讲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这部分上面来说，其实一样也是我们国内的跟欧洲各个大牌子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那最主要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在质感上，毕竟欧洲他们在所谓的压模跟印刷的技术上面，的确的比我们台湾领先了，真的一大步。所以他在比如说耐磨地板上面的印刷出来的，不管纹路或者是质感上，真的都非常的好。那可是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在于说他们下面的底材全部用的都是所谓的密底板。就跟 IKEA 他们家具那种板子是一样的木粉状，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其实很容易就受潮，特别是在我们台湾的环境当中，基本上来讲又潮湿，所以当我们那一潮湿之后就容易膨胀，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一直都对这一块其实会有一点感冒，就是原因在说曾经遇过大品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是希望说，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台湾的品牌，虽然说它的面材的质感摸起来没有那么的真实，但是相对来讲它可能相对的稳定，因为它的底材是用夹板，对，所以相对的比较不会有所谓膨胀的问题。那家里面有毛小孩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就更不用比较不用担心说会有所谓毛小孩捣蛋时候那造成地板的膨胀的问题。对，那我会说，为什么对于欧洲那些耐磨地板来讲会有一些小感冒？原因是因为说曾经发生过，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业主都已经买了第二户房子找我，他在买第一户房子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其实也是一样质感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挑上了欧洲的牌子。对，那在台湾其实经营蛮久了，那个房子又在南崁。那其实大家五哥应该知道，南崁基本上来讲就是，大概中年大概都是属于潮湿的状态，因为它刚好在山脚下。
对。
所以刚开始在完工的时候，那基本上来讲，安装的师傅他也按照 SOP， 在四个边角部分大概就预留了大概 1.5 公分左右的伸缩缝。
1.5 分哦。
对 ，1.5 公分。
有点留太大了，会不会？一般不是都留1公分吗？
没有，他们就有 1.5 公分，然后上面去盖踢脚板。
对，
但是五哥，你是觉得他留太大，对不对？
对，
我没有。结果两个月后，刚刚好凑这个季节，那个屋主打电话给我，他说：“白，我们家地板很奇怪，就好像鼓起来了，走到中间就会有鼓的，走起来它就跟水一样，会跟着我踏哪里就往旁边跑这样子。”我心里面 OS 是不会这么准吧？竟然胀起来了。那我们去，后来我们去把踢脚板拆开来看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耐磨地板，它全部都已经膨胀顶到墙壁，已经没有办法再那个了。
嗯，
对。那没办法，师傅只好想办法拿着手那种锯刀去把边框的那个伸缩缝再把它切开，再切一段，那再拿挪开这样子。
手动电锯在靠墙的那些地方都切一公分或 1.5 公分出来，对不对？
对，然后再踢，再把那鼓起来的地方全部再往边踢，这样踢完了再切一次，这样子。
哦，
就这样子，我们这样来来回回，我们修完了之后，我记得光那三个月当中，我们就来回修了四次还是五次了吧？
我可以
修完了没事，然后过了两周三周之后说，我们家好像地板又怪怪的，对，去看他又顶到了这样子。
啊，那个当那个地板厂商最后会理你吗？有理你哦？
理啊！后来甚至于说，那个厂商的业务都直接说跟业主讲说，你就不用再找设计师，直接打电话给我，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后来是因为我后来跟业主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说：“艾本，我觉得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这个厂商？因为他叫我说不要跟你联络，他叫我直接跟他联络。那我觉得他们家的品质有一点我不是很 OK。”他讲得很委婉啦、啊。他说这是因为他说我当你是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这样子跟你提醒一下。对，我就说这个我会注意，但是其实我心里面 OS 是因为。它是下面是密底板，那我知道它本来就会膨胀，只是说我没有料想过说它会膨胀的那么严重，而且又是大牌子，到目前在市场上面还是很多人在询问。对，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对于地板这个部分，特别是密底板上，我就特别小心。
应该是，
跟客户讲，对。
我可以问一下吗？应该是说它这个牌子既然这种超耐磨，其实在市场上其实很普遍，应该是说。应该是场域的湿度、含水率应该有一个极大的关系。像在台
对，
北，
没错。
可能台北市有些地方应该用的，基本上大部分可能都是没有问题。所以可是少部分，像比如说林口啦，或南崁偏靠山的地方，哦，甚至是说靠海边的话，基隆啊这种地方，或阳明山别墅这种地方，基本上像这种超耐磨，他们应该都会稍微比较避开嘛，对不对？会比较好。
对，没错，因为我另外一个遇到就在大溪里面遇到的。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但是没有像他那么严重。我记得大概修了第二次之后就 OK 就没事了。对，因为他大概已经涨完了。那后来其实也有客户都要挑这个，后来我就跟客户讲说，要不然我给你厂商的联络方式，你直接对厂商。对，因为我因为我觉得他会有这样子的疑虑，所以我通常这个部分我都会尽可能的先跟客户说明啦，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还是很想要有这样子的质感，那但是他又觉得他的预算大概就只能在这区间的超耐磨的情况之下，那真的就可能让他直接跟厂商们直接去接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对于上一次我的那个客户朋友跟我说，其实叫我要小心，要注意这个厂商，他觉得品质不是很 OK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难过，而且有点不好意思。对，因为毕竟他是我所推荐出去的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可能之前我分享过，其实对欧洲品牌耐磨地板上面来讲，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却步的原因在这边，因为就这样子好死不死就碰到了2次这样
那
子。
我可以问一下，这两次都同一个厂商还是不同品牌？
都同一个厂商。
那你也真的很厉害，都有问题你还要继续使用。
哦，没有，但是应该说同一个品牌，但是是不同厂商，因为它的代理商很多，
哦，了解。
它比较不像其他的代理商，可能在台湾就一个。那它在台湾基本上来讲，就我所知道，它还分北经销、中经销跟南京销，每一个区域的经销商手上握的又有一些颜色，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哦，你越讲我越知道是哪一家嘞。
对，所以其实对这块我就会很重视。说现在后面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德国的，比方说，他们保证防水耐水，我都对他们打一个 question mark。真的吗？因为连台湾，我们比如说我们台湾超耐磨地板下面是甲板式的底材的部分，他都不敢说它防水，对，它顶多只是防潮而已。对，但是这部分来讲，我觉得他，我问我，因为可能真的被蛇咬了2次之后，真的会有点怕了。对，所以在质感上面来说，在地板这一块上面来讲，我觉得，大品牌来讲，或许真的可能在质感上面的确赢我们一些小品牌很多，可是，在区域性的使用上面来讲，它不一定真的能够完全的适合在我们台湾
台湾，
某一些区域的空间使用。
台湾毕竟海岛型气候。
对，
不过大品牌，你刚刚这样讲，大品牌毕竟是大品牌，它的售后服务一定还是会做了，对不对？
没错。但就是客户，就像我客户曾经说，我跟客户推荐，比如说我们要用国产的那个热水器，对，我说他基本上他还会帮我们送安检这样子。对，那客户只回我一句话说，我热水器买来是要用的，不是要拿来检查跟维修的。 对，他有这个部分来讲，那我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日本品牌，比较稳定，比较耐用一些。对，那就帮我回，他就回绝掉了我推荐的那个国产品牌，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对、嗯，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实用性。对，因为实用性基本上来讲，大概可能就是在厨具上面。对，因为一般厨具上面来讲，基本上在实用性上面来讲，我们又可以分成国产品牌、日系品牌跟所谓的欧系品牌。对，那这三个当然单价都不一样。那当然最贵的就是欧系品牌嘛，那它可能不管是他们的桌面食材啦，或者是它里面的厨具、炉具部分，都是进口的，然后可能都是for 很欧美的设计，那非常有质感，很适合那种不常下厨的妈妈们或者是贵妇们，可以在那边可能拍拍照，然后弄点轻食，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但是基本上来讲，它的功能性跟实用性在我们台湾，除非说今天家里面的厨房真的很大，否则其实可能像我们现在家里面厨房可能就单就可能1坪1坪半的空间大小来讲，以这样子的厨具进来，我觉得其实它不一定真的好用，但是单价又特别高，可能随随便便基本起跳可能就是20万、30万这样子。对，甚至我曾经客户自己去找了那个德国的品牌厨具，一口价就50几万这样子。对，就直接安装在他们家只有2坪多一点的厨房上面。对，我看一看他的，后来他装完的东西来讲，我说除了他们的门板可能是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叫到的材料之外，其他所有的五金包含台面的桌面的食材，加他里面所有的那些炉具三基的东西，基本上我在台湾基本上大概都叫得到。我觉得我可能只要少他一些些的费用，那我大概就可以完成。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可能就空间跟它的预算上面来说，我觉得那个对比上面真的差的比较多。那就功能性上面来讲，可能日系品牌的厨具功能性就真的很多了，它基本上大概就是for很多有关于我们使用者上面会需要的，不管是什么升降的烘碗机啦，或者是一些可能连厨具最下面它都可以再做抽屉，做一个简单的收纳。虽然我真的不太清楚说那个小空间就只有短短的将近10公分的空间可以收什么东西。对，但是它真的把一个厨具的空间利用的淋漓尽致，就还蛮符合日本人的那种个性。那但是造价基本上我觉得大概可能就只有欧系厨具的一半，甚至再少一些这样子。基本上来讲其实是还不错，只是说这么多的功能性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用得到的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反思一下，会不会说因为用了那么多的设备，比如说升降的烘碗机，然后可能会最下面的踢脚部分变成抽屉的部分，是我们真的用得到的吗？还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吸引我们目光的一个假功能？对，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当然我们国产的厨具，这种欧系厨具，甚至于说我甚至有客户曾经说，他其实他不喜欢欧系，他觉得太大了，太占空间，他不喜欢日系的厨具，他觉得功能很多，可是真的用得到的地方真的太少，他反而喜欢我们国产，然后全部是用不锈钢做成的厨具。我就说但是这样子真的没有很好看。他说但是重点是实用，我不用担心我的桌面在我料理的时候它刮伤了，它就算刮伤它是自然的纹路，我清理也方便，我不用担心它会有吃色的任何问题。
嗯，
对，我后来想想其实也对，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实用性上面来说，可能就真的会需要每一个消费者他自己心里要有一把尺，这些功能是不是我真的用得到的，如果真的用不到的情况下，是不是我需要花到这个费用在这个上面去这样子。
嗯，有时候是为了品牌，有的时候是为了好看，真的愿意多花一点钱，这个无可厚非啦。毕竟我们在装修设计其实也是要做到漂漂亮亮，你说功能性实用性说不一定啦，说不一定屋主搞不好有的是说功能性实用性稍微少一点没关系，但是美观很重要，真的有这种。
对，那就可能就是住，比如说像中越他们的厨房，就一次就是四平大的这一种的。那我觉得它就很适合这种大型的欧式的厨具，纵使真的没有在做太多的料理，那只是在那空间摆上去的时候，真的它就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完美的空间了。对，
不错，好的分享，再来。
好，最后一个就是建材类。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底材类的东西，
是
对。那基本上这个大概可能五个真的可能会比我更熟悉啊，但是在就我所碰到的部分来讲的话，我曾经有碰过客户，他要求我们的所有师作的，不管是脚材、板材的包含所谓的甲板，甚至于说连细酸盖板的部分，他都要求要进口的。对，
嗯，
因为他说我们台湾的脚材部分，他觉得第一他觉得太软了，因为我们台湾太多的木头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主要的原料都从东南亚进来，
对，
大概都是比较属于阔叶林的质地，所以他觉得这些脚材基本上来讲可能在施工上或者是说在耐荷重度上面来讲没有像比如说像日本或者是欧洲进口的那种集成脚材来的那么扎实。
嗯哼，
对。但是我刚刚提出，但是那些有些基本上都是用所谓的再生林下去做的。
对，
他说，但是毕竟是再生林，但是他们还是从欧美进来，他们还是觉得它比较耐用这样子。
嗯，
对，所以他宁愿在这个基本的底材建材上面，他可以花50万、60万去买这些材料进来使用。对，那但是也不想要去省钱用在比如说我们台湾常见的一些甲板啊，那个高雄大厂出的那些材料上面。那甚至于说细酸盖板，他都觉得日本力士或者是台湾力士，他都觉得这都是太 normal， 而且可能并不是真的质地那么好的。他直接指明要英国进口的细酸盖板进来。
英国进口的有没有什么牌子念给我听一下？
我印象记得他不知道叫蓝天使还叫蓝什么的。对，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离我大概有8年了吧，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说有这个有英国进口的细酸盖板进来。那它的质地的确跟我们的日本力士不太一样，它的颜色带一点点灰，它日本力士比较白，它带一点点灰，但是它的重量却又不会比日本力士轻，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愣了一下。那甚至我有机会的话，我去找一下当初我买的那个联络的厂商的电话，对，然后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嗯，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它就真的会是一个比较很标准的品牌迷失。因为对于建材底材来讲，其实主要看的是说它的，比如说像我们常提到的甲醛易散度的问题，那施工工法上面到底是不是合乎健康跟环保。对，那至于底材部分来讲，的确啊，可能在欧美进口的板材跟它的脚材上面，真的的确很扎实。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实际的去试过，那师傅们他们在用钉枪在钉的时候，他就说：“哎呦，他师傅就直接用台语讲一句话，这有卡钉哦。”对，因为在钉子在打下去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跟那个的确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或许在这部分来讲，他的坚持是对的，但是一样，我还是觉得他的所付出的成本对比上面来说，我觉得有一点 over 掉了。
嗯，
毕竟那个成本上面讲，可能已经就台湾的材料，可能只要20万，可能大概就可以直接 cover 过去，他可以花到50、56、57万去这样子。
嗯，
对。那所以总归上面来说，基本上来讲，品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所谓的好坏，就品质上面来说，的确可能功能性，或者是在质感上面的确可能会比我们国产的或者是二三线的牌子来说来得好，可是在不对的地方用到了名牌建材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反效果出来。对，
嗯，
所以这边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名牌的名牌的建材如果可以因地制宜的使用，那或许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功能。就像名媛贵妇，她拿着 Chanel 的包包去走红地毯，那可能参加晚宴，她可能很实用。可是如果说今天一个名媛贵妇，她拿着 Chanel 的包包，走在饶河街夜市上面去吃宵夜的时候，那可能就真的不是显得那么的合适。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在好的地方，对的地方，用对的材料，那我觉得它可能才会有最大的加成效益。对，那以上的分享，
感谢你最后用香奈儿举例，待会被很多女生骂。OK， 不过还是很感谢我们宇臻哦，宇臻设计陈忠诚总监的分享，因为毕竟也花了时间准备。好的，今天晚上装修这档事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参加，拜拜喽。